好，我们剩下大人了。感谢主，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能够大家都聚在一起，能够敬拜神，这都是神的，我相信也是在万事之前神的安排，让我们一同来追求，一同来敬拜。我们这个月我们大家有背诵诗篇，那我也相信我们背诵诗篇的时候，神的灵会充满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盼望跟喜乐。所以特别是诗篇，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或者是头发越来越白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对诗篇就有领悟，就有感觉了。以前对觉得诗篇好像都是摸不到感觉，现在就越来越有感觉了。所以如果你读诗篇越来越有感觉的话呢，可能也慢慢上了年纪。好，我们今天呢所要分享的经文就是这个月的经句的经文，诗篇第八篇。这个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也在背，可能以前很多人已经背过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慢慢的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又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帮助我们一同来念诗篇第八篇，我们慢慢来念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进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主，我们就愿意借着大卫的宣告，我们也来说，主啊，是的，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主啊，借着今天的话语，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求你向我们每一位来说话，包含我自己也需要听到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敬畏你，也更深的来爱你。因为相信主啊，当你是这么伟大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安了。主，你是这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稳了，都在你的里面，我们得保守有平安。我们谢谢主把这么好的诗篇赐下来，让我们今天不止大卫那个时代的人受安慰，在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也受了极大的安慰。谢谢主，求主掌管这段时间向我们来说话，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当我们看这个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是一个简洁有力，我只能这样讲，简洁有力，把该讲的一下子都讲完了这个当中呢，你会发现到这大卫呢，他特别观看天上的万象，然后呢他又看到世人，好，所以他是做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观察。那我们就发现说，这是一个对一个人一个大卫，一个爱神的人，他观察整个天象的时候，他举头看天的时候，他对神所发出来的一种赞叹，一种颂扬是那种出于言语不太能够表达的这个好像就是一种出于心里的一种呐喊，主啊 You're so awesome， 你真的很棒是那一种的呐喊。那我们就仔细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诶，他所陈设的月亮和什么星宿，那我们看到的时候，那太阳呢，诶，为什么没有？那我们看到的话一般会讲说太阳更荣耀，更我们不能没有太阳，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调的，所以有可能或许这首诗是在晚上 出来的一首诗。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就想到大卫他是一个牧人，对不对？牧羊人。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常常会在旷野牧羊，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在夜间看守羊群的时候，那漫漫长夜做什么？我相信大卫一定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看着天，就赞美神祷告。所以他对这种万象他是非常非常大的体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大卫呢他的一个对神的一种崇拜啊，借着天上的万象，借着他的经历能够常常的来诉说出来。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心会不会有一点好像更沉淀一点，更会思想一下好像人生的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问题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念大学的时候吧，常常到晚上就不想睡觉，所以现在我的孩子们到了晚上念了大学后好像也不太爱早睡觉啊，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有基因在里面。然后就发现说晚上不睡觉在干什么，我就会放个音乐然后在那边想，就安安静静的在，那时候我还不信主，但是就会去想一些生命里面的一些奥秘的事情，生命里面的一些无解的问题，他会去想。那到白天以后呢，就不会去想了啊。所以到了晚上，仿佛我们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有这种经验还是没有啊。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的时候，心就特别的，好像会去想一些关于这种生命的东西。那我相信，在大卫在旷野在牧养，一定常常的在思想，看到天上的万象，然后又看到人世间的问题，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想法。但是呢，他的心是非常的看得准，因为他看到天上的万象，他知道这是神造的，他知道这是一个宇宙造物者他的一个杰作，然后他又想到自己也是一个创被造的，而且是一个被高，一个被高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 ordained 的，就是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就想到这个世人的问题，就有很多很多的反省。那我觉得这是大卫能够写出这个诗篇里面啊，这样子一个经，就是说深刻的一个诗篇，它是非常有它的背景。当然，我们相信圣灵在他大卫写诗的时候，圣灵就拖着他在写，所以把这个神要他写的东西呢，也都把它讲出来。所以第一句话一讲啊，我们再来宣告一次，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好吗？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很羡慕那个姓何的，何其美！如果我姓何，我女儿就一定叫何其美啊。那我有三个女儿的话，一个叫做何其真，一个叫什么何其善，第三个老三就叫何其美啊。可惜我不姓何，所以我就觉得这太好了，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 awesome God。太 powerful， 而且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不知道，大概一个多礼拜前呢，我看报纸啊 ，American News， 我就看到一个新闻，我就很 shock， 我就我的眼睛就亮了一下。他就讲到一个重力波被发现，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听到这个知道的请举手一下好吗？知道这个消息 ，OK， 好，我们当中都是很多都是念工程的，念科学的，大概对这个东西也不陌生了。那我就进去就去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新闻讲什么，那背后的东西我就去查了一下，我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真的报纸很大的一个新闻，这个东西是这个世纪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啊。这个现在这个图呢是一个雷射干涉仪的重力波的一个观测站，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在这个 Louisiana 跟那个 Washington State 哈有两座。那这一次呢就是这个报纸就登了，就说他们探测到宇宙的重力波啊，这么多的年那都没有办法探测到，现在呢借着科技发展，他们第一次听到了从宇宙是听到啊从宇宙来的声音，就是重力波的传递啊，以前都是用观察用望远镜用看的，这次呢好像感受到是听到的啊，这种啊一个重力波的一个发现。所以当我们再进去仔细去 study 的时候，就讲到这是爱因斯坦他的一个相对论里面的一个东西哈，我很快讲一下哈，因为太精彩了哈，我觉得好，这个 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里面，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宇宙之间呢，时空不是恒长的这种你看到不变的静止的，好像时间也是这样，水流永远就不变，一定的速度这样子在进行。他说呢，不是这样，因为呢，时间跟空间呢是混在一起，是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种状态，一种时空状态啊，所以是一个动态的东西。特别呢，在100年前哈，就是1916年，他就提出，他说在广义相对论里面，他就讲到这个重力波应该要存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宇宙当中有很大的质量、很重的那种啊星球啊，或者是恒星哈，特别是指到这些星恒星，它们发生了这个位移啊，或者是速度改变的时候呢，或者碰撞哈，然后它们就会撞在一起。啊，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会产生波，就把附近的时空就扭曲了。那时空一扭曲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左上角，时空一扭曲，然后它就会产生这个波，这个波是重力波，就是它那个时空被扭曲的这种现象，像一个波动一样，慢慢的就这样散开了，好像那个涟漪一样，那个平静的湖水，你这个有一滴水下去，或者有一个什么下去的时候，涟漪就散出来，所以这种扭曲的时空的状态就随着这个波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散出来。好，所以他们说这是爱因斯坦所有这广义相对论里面呢还没有最后一件还没被证明的事情，今天他们证实了，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就弄得上了新闻，好，非常的大。那他们在这边探测的时候呢，实际上当这个波他们据他们的测量呢，可能是从17亿年光年以外的的一个两个黑洞融合在一起或者碰撞在一起，然后产生了巨大的这个能量啊，那个能量他们估计有三个太阳那么大的能量，三个太阳那么大的质量转换成能量，大家知道那个 E=mc² 那个公式，所以三个太阳那么重的东西，很大的质量变成了能量，然后借着重力波整个这样传达出来，所以当那个重力波扫的地方，所有扫过的地方时空改变了。然后呢，当以前的人不知道，现在呢借着这个观测站的这个设计哈，那个大家也看到的观测站，它一个背哈大概就是4公里长的一个背，所以呢这个当那个波来的时候呢，到了地球的时候，把地球的时空也改变了，所以这个长度呢也改变了，所以就跟着这个波来的方向呢，这两个背呢，一个被改变了，一个可能没有被改变，所以它的长度就不一样了，所以它就是那一点点的那个长度变化，那个点那一点点的长度变化差多少，差一个直子直径的万分之一那么细的一个距离的变化被他们找到了，然后他们就听到了0.2秒的一个声音啊，所以这么小的一个些微的变化，但是被这个实验呢就证明了重力波的存在，这是他们可以说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耳朵哈，以前就是用看的只有眼睛，现在呢好像用重力波可以听到，而且是重力波据他们研究，因为它不受黑洞的影响。你看黑洞的话，光线是不能出来的，因为太重了，所以光线光子都被吸住了，出不来。但是这个重力波呢不受影响，所以可以横扫整个宇宙，所以是一个更有效来探索宇宙奥秘的一种媒介啊。所以他们非常在科学界呢就非常的兴奋啊，就讲到这个重力波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就发现时间空间这个世界我们所观察的这个星象，或者说这个我们看这个全地哈，全宇宙星宿，这个很多的太阳哈，我们讲的星星实际上就是太阳了，这个所有的这些在上面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实在是超过我们的一个想象。所以当爱因斯坦在讲这个相对论的时候呢，很重要一个，就是广义相对论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时间跟空间是可以互相，就是互相运作的，好，然后就不是一个我们脑袋中想的一个恒常性的东西。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时间就是这样，那很多其实我们在很多圣经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读不懂什么叫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哈。后来呢，这个科学上呢会有一些的解释， 所以他照着他的相对论的道理呢，时间会变慢。什么时候变慢？第一个时候就是你速度跑得很快的时候。你如果速度跑得很快，时间会变慢。好像那个太空船如果做光速飞行的话，它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的慢。这是第一种，时间就会变慢下来。它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你靠近一个非常质量大的一个星球也好，什么，就是你靠近一个质量大的时候，你的时间就变慢。这是已经被证明了，好像在地球上面也是一样。现在很多 GPS 的卫星在天上转，有没有？但是你知道，他们都要被校正的，因为地上的时间跟这个卫星的时间是不一样，有差，就差那个微秒的很小很小的时间，但是累积起来就有，所以他们必须做调整，因为天上的重力比较小啊，在那个这绕的，在我们地上的重力就大，所以越靠近重力的时候呢，越靠近重的东西的时候，时间就越慢，时间越慢。所以呢，这有两个，我就想到说太棒了，这你知道，你有姊妹们啊，这有盼望，你就有两种方式让你青春永驻。第一件事情呢，你要跑，你要常常跑，而且要跑很快。你如果能跑到光速的话，你就不老了啊。第二个方式呢，就是你要靠重的东西，你要向它靠近。如果你嫁一个重位的这个丈夫的话，那你有福了，你天天你就靠着他，你就抱着他，你就青春永驻啊。像我那么瘦的话，大概没什么盼望啊。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整个科学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就把人的眼睛就打开了，就看到上帝的奇妙，他所造的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奇妙。所以当这个物质越大，这个物质如果大到非常大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把这个地球现在是很大，如果你把这地球压缩压缩压缩再压缩，压缩到最后一个纸片这么大的时候呢，可能时间就快要静止了。你靠在旁边，你时间是静止的。所以我正在想说，那对别人来讲，你就是永恒了。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看千一日如千年，在彼得后书讲，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怎么样如一日。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是在讲什么，实际上对上帝来讲，最如果我们用更发展的科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有一些 idea， 到底这些事情的是在讲什么东西。如果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的，不是说他如果有很大的质量的话，假设哈，或者能量的话，他旁边的时间是随他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当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当时就是一个理论，一直到今天这个东西被证实。但是科学的发展呢，到了越到后面的时候，这种理论科学的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信念，什么信念？相信科学，相信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有次序的，是和谐的。背后是有一个定律是不变的，他们一直要找那个后面的东西，所以每一个科学家都相信这件事情。如果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和谐的，或者是一个律，就是照着这个各样的物理的定律去运行的世界的话，科学就没办法再去研究。那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好像小朋友的情绪一样，今天哭，明天笑，你都不知道去怎么研究它啊！所以人绝对比科学复杂哈。这是科学家的一个信念啊。那我们来看有一段话，有一次当爱因斯坦被人家访问，好，访问到说你觉得你相信你造这么，就是你发现这么多东西哈，你觉得你是一个你相信上帝吗？那爱因斯坦的回答啊，就括在这里，他说呢，我不是无神论啊，不是无神论者，因为这当中牵涉的问题呢，不是我们有限的思维能够理解。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进了一个排满了这个各种各样语言的一个大的图书馆里面，各种书，然后那上面的书呢摆的是很有次序，它用不同的文字写的。那我们进到那个里面来讲呢，那个孩子呢是他不太懂，但是他知道有些书在这里，然后呢都有次序，而那些文字呢他也都知道都有一些的目的在后面啊，但是他却不能够明白这个次序是什么。所以爱因斯坦说，在我看来，即便是最聪明的人类， 对神的理解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看见宇宙有着令人惊叹的秩序，并循着一定的规律，但我们只能依稀明白这些规律。就是他是一个算是很聪明的一个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也是数学家，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在遇到这个宇宙的时候，他的态度是非常的谦卑，而且他也有一个信念，他相信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创造。但是大家不要太高兴，尤其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就爆出来说你看，所以你要信主。因为你要知道，爱因斯坦他信的上帝跟我们的上帝是不太一样的。他相信神的创造，但是他不太相信神的所谓护理，就是神的 take care, care about you, 这个东西他不是那么的相信。所以我相信他的生命里面可能就有点缺憾，因为那一部分是神更大的启示，但是没有办法去经历。不过他在这一方面的确让人类的对神的所造物的认识进了一大步，让人知道说这个天气、这个天象这么的复杂，然后越研究的时候我们越产生敬畏，而不是越觉得人的伟大。是倒过来，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宇宙的一个可畏性。所以他后面又讲了，他说宇宙呢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它的可理解性。大家可以理解这个话吗？这个宇宙太可怕了，它最难理解的是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就是说它是有次序的。所以相信世界是有次序的和可以认识的，好，这一个信念呢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而且这个是建筑在一种宗教的感情上面，好，这是一种信念，好，这也是一种带着感情的一种信念。所以这是爱因斯坦的意思。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说这样大一个宇宙，哇，看见神的一个创造的一个荣耀。当大卫仰天看到这么多的星球的时候，这么多的星宿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发出一个赞叹。但是当大卫看到这样满天星宿的时候，他能看到多少？太有限了。我们今天说宇宙有多大，这个答案呢容我这样说，你说多少可能都不对，因为呢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是有限的，还有背后观测不到的，我们所有的仪器都没有办法观测到的部分，那个东西就是不晓得多少。但是如果就说我们观察到我们可以观测的部分有多大，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说有930亿个光年，将近1000亿光年了。大家知道光年吗？光走一年的距离叫做光年，这么大。那这里面呢我们观测到的部分里面有多少个星云，或者说多少个星系 galaxy, 有多少？有1000亿到2000亿。好，我们再讲，你今天走出去以后你都用千亿做单位就对了，千亿，好，千亿，宇宙有多大看得到的差不多千亿光年。然后呢我们这个星系哈，星系一个星系像太这个整个银河系是一个系哈，整个这么大的银河系是一个系，有多少系？1到2000亿个系，1000亿到2000亿。好了，那就说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好了，这么多的星星里面，太阳是当中一颗星，这么大的银河系在当中有多少个像太阳这样的恒星？也是几千亿颗，都是千亿，所以千亿千亿千亿，太大太大了，这么当中。好了，那你说那我们太阳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星球了，是我们的一个最近的一颗恒星。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星系里面，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那这银河系里面有多大？就有人做个比方，他说如果你今天呢，如果你有铜板的话，好，我这没铜板，你有一个铜板的话，你摆在这里 OK, 你摆在这里，这代表太阳这么大，太阳就是这么大摆在这里。好了，那下一个恒星，下一个太阳在哪里？多大？他说呢，下一个太阳呢要摆在哪里呢？摆在300-400英里以外，大概在 LA 摆另外一块铜板，这是两个恒星的距离，如果太阳可以缩到一块铜板这么大的话，大概是这么大。那这是两个恒星啊。我们在讲的是千亿个在银河系里面，我们又讲有千亿个银河，然后宇宙的距离被我们看得见的就900多亿光年。所以你说这个天，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敬畏神？ 就我们越了解的时候，信主的人越了解的时候，我们越产对神 越产生一种敬畏，一种惊叹，怎么会这么的大？而且呢，正因为他指头用一口气就造出来了，这是怎么去想象这件事情？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就看见上帝的一个伟大性。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罗马书一章，这很有名的经文，一章19-20节，神的事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所以这个话讲得很可怕，那罗马书一开始讲的那些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尖锐，告诉我们说看见了永能和神性，怎么看？借着所造之物去看，怎么可能这么大这么大的这么有规律的东西在 run， 它是自己出来的，背后没有任何的东西，它是自己可以这样子在 run。 所以他就看到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而且他是到一个地步是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就是没有 excuse， 你没有办法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因为你看到了，但是你不把荣耀归给神，你要归给谁？好像我们在看，我画了一幅很漂亮的画，然后呢，我如果拿给你看，你说，哦，这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哦，很漂亮，那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那我会觉得很被，我说这是我画的 ，no， 不是你画的，我说真的是我画的 ，no， 你不会画出这样的东西，你不存在。那这个人会深深的受伤，这就是我们一般世人对神的态度。哦，这个世界太棒了，而且我们相信它很有规律，相信它是和谐的，里面是满了各样的机制，我们都不了解，现在了解了，太棒了。但是 by the way， 不是上帝造的，这绝对不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世人的态度，当我们观看天象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人就越来越敬拜神，但是不认识的神，不认识神的人还是没有办法再认识神。所以在希伯来书呢，特别就讲到哈，他说呢，这一些所有的呢，都是神主耶稣基督哈，透过他来创造的。讲到他这个创造诸世界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特别讲到他创造诸世界，而且呢，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就讲到说，不止他创造了，就像爱因斯坦讲的，神造了，但是呢，他觉得他比较有一种观念，好像就是这个世界就像那个钟表上了发条自己走，就是他 take care himself 啊，其实上不是这样，因为神的手亲自介入在这个宇宙当中，那这是一个护理，讲到神的护理，神的一个眷顾他所造的所有的这些生命，好，或是他造的受造物，他都在管理，他都在保护，啊，这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主耶稣还用他的命令在托住这些宇宙的次序，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你说万有引力定律好了，牛顿发明的，现在在小范围里面我们都还是适用的，而这些东西呢，万有引力定律有一天不见了的话，那怎么办呢？你会担这个心吗？你不会，为什么？因为神的手托住，不会让他没有，那这是上帝的手在托着，所以但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所有的这些次序都是上帝的手在托住的。所以我们看见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看见这个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怎么去回应？我们就回应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好，在第八章第二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个，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他这边特别讲到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怎么样建立了能力，可是同样的经文，当大家知道有一个希腊文译本叫74译本，大家有没有人听过，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他在翻译的时候呢，把这个地方把它翻成不是建立了能力，他翻成完全了赞美，完全了赞美。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扩这句话啊。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第21章16节，他那边讲到什么？ 他说 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他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这个是什么背景呢？当耶稣基督他在受难周的时候，他进到耶路撒冷，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家都拿着衣服啊，就铺在那个驴的背上，或者铺在地上，拿着棕树枝在那边摇，当他在那边讲说，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高高在上，何善啊，就是欢迎啊，这一位好像弥赛亚进来了啊，是这样在欢迎。结果呢，旁边的这些法利赛人呢，一些祭司长，他们就在讲说，这个叫他们不要叫啊，这个不要叫。结果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而且他就问哈，这个经文是这些法利赛人就问主耶稣，你听见了吗？好，叫他们安静啊，他们很想责备他们哈，但主耶稣就说，是的啊。主耶稣说，经上说什么？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听过吗？所以主耶稣就用着这个东西讲到说，神的创造是伟大的，神的救赎也是伟大的。现在救赎的主就是那一位创造的主，今天成为一个人，成为弥赛亚，进到这个世界，大家在什么？在赞美，在赞美，用赞美来迎接神的一切创造，神的一切救赎，神的一切恩典。他是一位Awesome God， 怎么办？赞美，就是赞美。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对神来讲，他是很喜欢人的赞美。他看见他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赞美，用我们的声音就来赞美神的创造。我们来赞美主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带来的救赎，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是用赞美来回应。那我觉得很有意思，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在原来的旧约的时候，他讲到说建立了能力，但是呢，当翻的时候翻成什么？完全的赞美。那主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当然就就着当时人说能懂的，就是71:1的话，再这样子扩给他们听。所以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可是在翻译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有能力，还有完全的赞美啊，这个有能力，完全的赞美，那这两个东西好像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因为呢，我常常发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就是因为我们什么？没有赞美。那我们就发现说，当我们越赞美的时候，我们越有能力。好比说，当我看见宇宙星辰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的 power， 我就赞美神的 power。 越赞美的时候，我的心对神的那种力量，对神的能力，对神的全知，对神的那种全能，我就越大的产生了一个回应。这个时候我就得到一个安慰，我要相信这位神他这么的厉害，当我的靠山，那我就安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他，我们就感谢他，我们就赞美他，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得了能力。如果呢，你的神是一个，我们信的神是一个很可怜的神，没有什么能力呢，那你越看那你就跟着就下去了。或者我们的神就是这样，那我也是人家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看我们也是蚱蜢。人家说的对，我们都是蚱蜢，就没有了。但是呢，当我们看见这些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跟着就被提升，因为知道神在掌权。他连那个我们看不懂的什么重力波、什么波哈，还有暗物质暗能量，现在在讨论弦论，我都看不懂。真的太复杂了。那我觉得说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是不懂，但是呢，我们的神还是超越这一些啊，他都懂啊，他创造这一些，我们人还弄不懂。那么这么大这么深奥的一位神做我们的靠山，那我们真的我们就太有福气了。我们的这些忧愁什么都可以放在旁边，因为这样大的神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所以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呢，不止建立了能力，而且我们要完全的什么赞美，常常用赞美的话来赞美我们的神的一切的创造，然后我们呢整个人就被提起来。尤其我们在最近我们在背诗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真的我们必须要把诗篇很多的篇我觉得很好，我们如果一个月大家如果跟得上，我们一个月背一篇不管你以前喜欢哪一篇都没有关系，但是呢至少你一个月跟着教会背一篇的话，你一个月可以背几篇？对不起，你一年可以背几篇？12篇。我想很多基督徒，这个可能很多我们碰到的基督徒，你叫他背12篇诗篇全部背出来，可能也不是那么多人 但是我们如果跟着的话，我们真的把诗篇的话都背进去，而且这些都是重点精华的诗篇，让我们对神就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我们越扩，很多时候你知道你很荡的时候，你很荡的时候，或者是你很软弱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步你都不想念圣经，你都不想把书把圣经拿出来看，你也不想祷告，那个时候你还剩什么？你剩的只剩下记在脑子里面的东西。所以你坐在那边，可能神就用诗篇第八篇就告诉你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的心就起来了，那个时候你都不想读经，不想祷告，坐在那边瘫在那边的时候，神的话在你这里，神就用这个东西来触动你，让你能够被眺望。所以为什么要常常的背诵圣经，就是把神的话记在你的里面，任何时候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赞美。当我们一赞美他，力量就来了。所以很感谢神啊，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恩典，把整个宇宙放在我面前，好，让我们看见他的一个奇妙。那我们再看到之后，大卫呢没有就停在这个地方，他接下来讲的就是讲到说，我们刚刚所讲的哈，所扩得到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大卫就把那个 focus 一转过来，他看到那个这个荣耀的天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想到人，就是看到这个天上的伟大，就想到人的微小。这是一个必然的，你看到天上的伟大就必然想到人的微小。我记得大概两年前吧，有一次我们全家出游去犹他州站，我都忘记了，反正去一个州，然后就到了一个很深的一个谷啊，然后我就那个磐石很大，那个很深的一个湖还是什么，我已经忘掉那个叫什么，我这记忆力真的不行啊。所以到那个湖以后，很深的一个，然后你就站在那个上面，那个磐石也很大，你就不敢靠近，就不敢靠近，然后就靠近，可是觉得说这个越靠近越刺激嘛，照个相更好，对不对？然后就这样靠近，然后就不敢走，到最后呢，我只好怎样？我用趴的，我用这样爬的，爬到旁边，要照一个，再爬回来，因为太可怕了，那个深约这个深啊，太可怕了。所以我们人啊，看到那个，这种大自然那种可畏的时候，你就觉得人太渺小了，就人太渺小。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读到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当大卫也是他真的体会到整个世界的一个浩瀚的时候，马上他会想到人的一个微小。所以他在这里面讲，人算什么？就像他人算什么？世人又算什么？好，这个原来的翻译是人是什么？我觉得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如果讲人是什么的话，还不够那个味道。我讲说人算什么啊？因为常常跟人家那个小时候跟人家打架干嘛的，这个两个吵起来说你算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有点贬义性的讲法，你算什么？所以大卫就是讲人算什么？看见这么大的一个创造，人算什么？然后呢，世人又算什么？世人原来的意思是 son of man， 我们 NIV 也这样翻，就是人子，你还不是人，你是什么？人的小犬。好，我们中文讲，这是我的小犬，这是人的小犬，就是看中的人实在太卑微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这么大的一个星辰，这么大的一个这东西在 run，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因为天天在 run。但是容我这样讲，今天上帝真的把万有引力定律拿走，你还在吗？我还在吗？都不在了，什么定律拿走都不在了。所以呢，很大的事情啊。可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因为太习惯了，所以我们没有在想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看我们眼中的人也真的是很小啊。圣经上面有不断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千万要了解我们是什么。好，看得准。当我们看神看得大看准了，我们一定会把人看小看得准。好，这是一个相对性。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也讲到，他就特别感叹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城，我们就要决定我们到某城去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他说，哎呀，可是呢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好，就是这样讲，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你们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就像一阵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是讲到人生的一个短暂跟一个 不, 好像 无常，就是很多没办法掌握的，像一个云雾就过来就没了。好像我们在天冷的时候，你啊，有没有一口气就散了，就没了，就是这样。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永恒，就是这样。在诗篇七十八篇，他讲到说，想到他们呢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啊，都是讲到这种呼就没了，呼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人的观察到的，就是这样。我们能看到的，除去永恒现世来看，就是这样。那有人说，我们人到底算什么？我们到底人是什么？啊，就有化学家就告诉我告诉你，人是什么？他就开始讲了。啊，我们有一张 slide 哈，他讲到说，人呢是什么？好了，你把这个身体拿来看一下吧。这个身体呢，60%是水，18%是碳，3%是氮，1.5%是钙，1%是磷，还有其他的元素。然后呢，如果呢，我们真的用化学的方式把它提炼出来以后，可以干嘛呢？你的身体，我的身体可以干嘛呢？肥皂呢，做6块，你胖一点的话8块，磷呢200根火柴，石灰呢，他说可以消毒一个鸡笼子，还有呢，硫磺可以杀死一条狗身上的跳蚤，铁钉呢，铁呢可以做一把钉子，一根钉子，然后呢，还有盐一把，糖一杯。剩下一点点氮气呢，你就放一炮，没了，一口气就没了。这个多少钱？算下来不到美金，1块钱。这就是你的身体，我的身体。所以呢，我可能更便宜一点，我觉得。所以我们的人是什么？如果除去永恒的时候，我们的人看得见的物质是什么？拿到市场去卖又值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去反省的东西。看准了，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灵魂，人是什么？人就是不到1块钱。但是如果你看准了，你就会发现呢，完全倒过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谁造的？上帝造的，按着什么形象造的？按照神自己的荣耀形象造的。 by the way， 神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刚才说他创造了什么？宇宙万物，还记得吗？千亿年的光年的距离，千亿个银河系，千亿个太阳在银河系里面，千亿千亿千亿，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大大大的一位神，只是他说就有了，他命就立了，他说就创造了。这样的一位神，他照他的形象去造一个人，你说这是多大的事情？我们身上，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上都有神的形象，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准了我们自己是什么位置，是什么位分，然后我们看准了实际上我们的本体是什么，看准的时候，你就产生了极大的感恩。因为在没有神的时候，或者说除去神的一种思想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只是浩大宇宙里面那个小小小小你看不到1块钱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看准了，你就发现哦，他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意思？中文呢是讲赐冠冕，如果原文照原文讲的话是冠我们，就是冠是一个动词，冠我们有这个歌讲冠他冠他，有没有？冠是一个动词，就是crown you， crown 我们用什么？用荣耀，用恩典 crown 我们，让我们我常常想要看这个图画，我就想到那个什么乞丐变王子，没有那个乞丐变王子，上面就加冠啊，加冕，一个加冕礼，他是成为一个王子，原来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一个乞丐，现在呢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全国的一个小王子，一个王子，好像是一个加冕典礼一样。荣耀尊贵是他的冠冕，这样子。而且呢不止这样，还派他管理他神所造的一切，都要派人，派你我来管理。所以这个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不是小于1块钱的东西，这是一个无价，这是一个没有价值能够来衡量的，因为它太尊贵了，因为这个价值太高了，是他的形象出来的，里面满了爱，满了他的期待。所以这个东西
神创造出来的时候，他的心就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宇宙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但是呢，我们人这么的小。但是今天我们从这圣经的道理，我们知道神的眼中看到的就是人，就是人，因为他造人来管理全世界。所以神创造的中心在哪里？创造了许许多多宇宙星辰里面许许多多的东西，他的创造的终极在哪里？是人，是你跟我。当初的亚当把他的形象照在他的身上，要他来跟他有 fellowship。 神没有造一个星球，造一个太阳来跟他 fellowship， no， 神造一个人，照着他的样子，把他的那种性情也照进去，好叫他，好叫这些亚当可以跟上帝可以 fellowship， 可以一起的坐席，一起的享受。这是上帝的心意，他爱这个，爱人类，爱亚当，爱我们每一个人，爱他的儿女。所以他称我们为我们儿女，我们称他为是什么？我们称他为阿爸父，称为阿爸父。所以造天地的主，这么大的一位神，今天他的眼光全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你不要说一块钱来买我们的孩子，你花多少钱来买我都不会卖，我们有五个都不卖，我相信你有十个你也不会卖。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生命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不太会是这样在想这个钱的事情，不会，只觉得它是什么，是钱不能够衡量的东西。它叫做，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无价，是钱不能衡量的，也不能拍卖，都不行。好，所以我们的爱是没有价值，这没有办法衡量价值的，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小看自己，说啊，我不就是好好自哀自怨，我们就是这样。你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上帝的眼目都在我们的身上，他造了这么多的宇宙，这么多的为我们管理而造，要彰显什么？最后要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最终让主的荣耀，我们变成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就发现人他有他的卑微性，讲到肉体不到一块钱，但是他有他的尊贵性，是什么？无价的，因为有上帝的荣耀还有上帝的慈爱跟随着他，所以是无价的。所以接下来呢，大卫就讲到了两件事情。他说，他刚才说人算什么你竟什么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两个事情呢，一个是顾念，一个是什么？眷顾。什么叫顾念？ NIV 把翻成 mindful 就是很mind他，就是放在心上，我们这样讲，就是把它放在心上。在约伯记七章十七节，他讲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把他放在心上，就是那个意思，把他放在心上， mindful。 我觉得神太棒了，他造这么多东西以后，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一直放在他心上，是什么？是他所造的人，他所造的人，他这个心呢，不在造的任何的物质上，也不在他所造的，甚至也不在天使的身上。你知道天使堕落的时候有没有救恩给他们？没有，没有，堕落就堕落了。但是当人堕落的时候，有没有救恩给人类？有，因为神爱人，这就是不一样。而且人是他尊贵形象的代表，当人遍满地面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形象遍满在地面，因为人是他的代表。所以这个世界的中心，造物的中心，人，神造，最后造亚当夏娃，是最重要的创造，也是那个所有的中心，好，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他的眼目，他的 mind， 他的心思一直在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关系，一种思念的关系。神一直在思念你，神也一直在思念我，思念每一个人。 mindful of him，在想他。有时候我跟师母会出远门，孩子就丢在家里。那你知道做妈妈跟做爸爸的不太一样，然后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师母就会问说，诶，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要不要打个电话问一下干嘛。我说不，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我们爸爸就比较那个，然后师母就会问你有想他们吗？ 这基督徒不可以说假话，基督徒不可以撒谎。我说好像没有太多耶，诶，我说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说我就想你就可以，想他们就不必了，因为我知道你想他们，我想你的可以了。他要过去了，但是我发现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呢，师母有时候离家，可能有很多很多次这种经验，就是他离家可能一天两天，有时候更长的时间，孩子就交在家里面，交在我手上来照顾。那个时候 ，Are you mindful of him？ 做爸爸的，平常你都不想，那个时候你想不想？哦，非常想，你就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们现在呢？他们饭吃了没有？衣服明天早上起来，衣服要穿什么？啊，都不在。然后我明天早上几点起床？然后呢，自己就会调闹钟，然后呢又睡不好，怕自己又睡过头了。然后小朋友的事情又晚叫他们起床，然后又耽误他们事情，那连睡觉就都睡不好。有没有 mindful of him？ 有啊，只是因为呢，当妈妈在的时候呢，我们就 mindful of her 就好了，他就去 mindful of him， 所以我们就变成好爸爸都这有人说狼心狗肺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就很安了，因为有妈妈照顾我们就很安。但是如果妈妈不在的时候呢，那个爸爸就变妈妈了，全副的心思就在孩子的身上，因为那是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所以呢，神爱我们就是一种心就一直挂在他的身上，挂在他的心里面，他爱我们。这是一个讲到顾念，讲到他一直的想着，一直顾念。接下来再讲世人算什么？你竟什么眷顾他？眷顾他，我们的英文 NIV 把它翻成 care for him， 就是你会去照顾他，你不只放在心上，你还去照顾，更进一步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神，他不只创造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宇宙，而他创造了每一个人，他的心看着人，而且他主动的积极的介入在人的环境当中来帮助人。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就什么祷告，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上帝会帮助我们，上帝会介入在我们的周围来帮助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安慰，因为觉得我们有帮助，我们有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常常讲，在诗篇上面讲，我们的帮助是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们的帮助，他这诗篇讲得很好，就是我们不只有帮助，而且我们的帮助呢，不是那个很软弱的人帮助，我们的帮助是那个造天地的人来帮助我们，那位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就给我们一个力量，知道说他什么都可以造，难道不能帮助我吗？当然可以。所以我们的心就很有一个信心，知道他够能力来帮助我们，而且他够爱我们，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是为了爱我们而死的。所以他真的是关心我们，不是就这样造我们就不管了，没有，他天天还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右边是这边，也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是一个恒常天天在发生的一种 care for 他的眷顾，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祷告，今天。所以呢，他眷顾我们。我们可以想到，当大卫这一生，他有许许多多的时间，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他也许许多多的苦难，他在世上的经历，其实好多次都差点没有命，因为他是个战士啊，所以不只是被其他人追杀，他也被甚至被家里的人追杀啊，被扫罗追杀啊，后来被我们上个礼拜查经，在网络查经，我们查到亚沙龙他的儿子也要杀他。也要追杀他，哎呀，这个岳父要杀他，儿子也杀他，全家人要杀他，外面的人想杀他，反正真是很凄惨的事情哈。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他就写下来：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他逃命，逃命，逃命，哎，总是平安。所以我就发现，他可以体会到上帝的眷顾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啊，体会啊，对神的一种经历的一种体会。不管怎么样，上帝一定会带我通过这一次的难关，没有过不去的难关。这是大卫领受到的一个经历，所以他可以说他眷顾我。世人算什么？神竟眷顾我们。 有一次有三个人在讨论，他说神很爱我们要给我们平安那我们要跟随神，我们要得到这个平安。就三个人在讲，他说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平安。第一个人说，很简单，你要得平安、得盼望、得安慰，很简单，你就紧紧的抓着神，紧紧的抓着主耶稣，不要放手，你一定得平安。那个人说，很好，不过你的境界低了一点。我说为什么低？我说你不知道撒旦也有力量吗？他把你手推开你怎么办？你的手撒旦手推开啊，那怎么办？他说那你有什么办法？他说我的办法比你好。我说你有什么办法？他说因为我祷告是主耶稣的手抓着我，主耶稣的手抓着我，让我不失脚也不跌倒，我是这样祷告的。我说哦，这个厉害。你说撒旦会把主耶稣的手推开吗？不可能。这个撒旦在这里，主耶稣在那里啊，这个一个是造物者，一个是被造的，那不能比。所以呢他说那服了服了服了，就是说你这个好，所以我们改成祷告，不要说主啊主啊我一定要紧紧的抓着你，说主啊拜托你也要紧紧的抓着我，谢谢你紧紧的抓着我。好了，然后呢第三个说，你们这个都不够不够。他说他们两个说，你还有更好的吗？你怎么样得平安？怎么样得盼望喜乐？你还有更好的吗？他说有啊。是什么？他说你没有看过以弗所书第五章吗？第五章说，因他，这个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你说你的手抓他，他说他的手抓你，我说我就是他的手，因为我是他身上的肢体。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肢体，总是什么保养顾惜。他讲到说，我们就是他身上的肢体啊，谁抓谁嘞？所以我们跟主是永远在一起的，他永远安慰我们，因为我们是他身上肢体，他保养顾惜，天天的保抱我们，天天的安慰我们，天天的医治我们，天天的供应我们。我们是他的身体，哪有人不喜欢不爱自己的身体？神是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看到宇宙我们产生敬畏，我们对神产生惊叹惊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些东西在彰显的就是他的荣耀，而且这些荣耀最后是在我们的身上反映出神的形象，能够来和神一起有 fellowship， 一起跟神同作王，有一天要掌管这个世界。神的这种爱充满在我们，神用荣耀为我们的冠冕冠我们，这是神的恩典。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主啊，当我们看见宇宙星辰的时候，我们说人算什么，世人又算什么，但主啊，你把我们就拉在你的怀里，让我们看见，主啊，好像一个很有智慧的父亲做了一个杰作，把他的孩子拉在旁边让他看这么大的一个杰作，并且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主啊，我们实在是有福能够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来见证你的荣耀，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那种安慰平安和稳妥，带领我们常在你的爱里常有盼望。愿你的荣耀彰显一天，也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